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8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天津大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地震，穷二代与红二代谁比谁更贪腐。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伯公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先提醒一下大家，节目当中呢电视屏幕上会出现美国之音二维码，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识别程序扫描图片，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收看焦点对话，欢迎您使用。好，让我们首先来谈一谈天津爆炸一周以来的发展。天津今天大爆炸之后，当局第一反应是以惯性遮掩真相，控制媒体。但是几天之内，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习近平数次指示要吸取血的教训，李克强誓言要给人民一个交代。最高检察院和公安部涉入调查渎职罪，官媒纷纷出动追查涉事公司背后的神秘的操盘手和官员，甚至将事故与周永康、徐才厚等案相提并论。很快，涉事公司瑞海的多名高层被当局扣押，而深耕天津官场多年的国家安监局长杨栋梁落马，滨海新区两位官员被立案调查，而天津市长黄兴国也在事故多天之后现身，并罕见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那么当局对这次事故的处理为何不同于以前重大事故的处理？天津的今天爆炸是否将引发天津官场大地震？我们今天首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话题。那么我想人在纽约的陈伯公先生想请您先来评论一下。我们知道问责天津的这个调子哈，现在是越来越高。那么最新进展呢，是20日的政治局会议表示要严查严办，而天津代理书记黄兴国也表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此前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李克强也先后撂出重话。那么最高检察院、中纪委都表态要办哈严办。那么你觉得这些话是说说而已，还是确实表示要当真兑现？对于天津的官场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习近平上台以来一直强调问责制。那么在他先后出台了中央8项规定，还出台了军队10项规定，看上去都还是比较认真执行。因为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官场上，不少的官员抱怨现在不敢吃了不敢喝了，一些官员抱怨甚至是官不聊生，说天津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习近平没有理由不对天津出重拳，那个动真格。而且这次天津出了这么一个事，也是对习近平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重组天津市的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是一个权力变化格局的机会。天津的问题当然由来已久，那么天津的代理市委书记市长黄兴国公开承认自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想这在中国的官场还是首次，这应该是习近平和王岐山直接施压的结果。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基本上同意破公的看法。实际上，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次天津大爆炸给习近平带来一个很大的政治危机。我认为反而是他的政治机会，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反腐受阻，这次民众的愤怒，还有官场上暴露的那些的弊端，可能正好是他继续反腐的一种重新授权。他借着这机会清洗台湾这个天津的官场，这个清洗可能要涉及到全国，因为这个安全的顾虑不仅仅是这个天津一个地方，是所有的地方。那这样的这个清洗呢，会给他的反腐带来一个新的助力，同时把这些他不喜欢的官员换下去，自己的人是这个再重新的这个上马，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有利的。另外，他这样的做法会强化中国的民众长期以来的说皇帝好，官员坏这样的认识，而且只反皇帝不反这个不只反这贪官不反皇帝的这种情绪，因此呢，我觉得这个事件对习近平是有利的。
好，听听张先生的看法。
这是一件坏事哈，这个死伤这么严重，但是呢，这个有的时候啊，坏事也可以变为好事。所以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事情上，他是在这个顺势而为啊。这个借力打力，所以那个本来天津跟这个北京很多事情上就是靠那么近，但是很多事情谈不拢，谈不到一起去。那借这个机会呢，他整合这个叫什么啊？这个京津冀这个大的经济圈的这个整合啊，我觉得是有利他这个做。
好，听听程晓农先生意见。
我觉得这一次的天津大爆炸实际上是暴露了中国这个政府的所谓管理啊，实在是个豆腐渣工程，表面上看起来光鲜，然后扒开一看